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经过了整整三个月的直播，到今天呢仍然是与大家在线上见面，这真的是无法预料到的情况。何况新冠状这个疫情呢，在美国呢仍然有214万的人感染，死亡11万7000人，甚至在全世界呢今天的数字是784万，死亡51万9000人，仍然没有这个消退的迹象。而且最近这三周还加上了在美国各处有暴力示威的这种乱象，实在是很令人心痛跟难过。这次的暴力示威的导火线呢，是由于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白人警察，他不当的压制一个黑人导致死亡开始的。本来呢和平的示威这种是被允许的，也是被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但是一旦发生了失控的状况，演变成有暴力而且有趁火打劫的这种行为发生的时候，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性，是应该被谴责的。所以呢它的本来的口号，本来的口号是说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说黑人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跟我们说 All Lives Matter， 众生平等，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要提醒别人重视黑人的权益。但是一旦越过了所谓的平等之后，变成说要凸显 Black Lives Matter More， 要说黑人的命值更多的时候，其实演变成这样，就变成了一种种族主义，会演变成一种彼此结党，我们可以称为是新冠病毒，是人心的一种冠状病毒。而且当你要采取暴力手段的时候，这就成了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这是变成非常令人心痛难过的一件事情。我讲这些只是今天的引言，因为你们刚才看到了，我今天要讲的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这是我今天的信息。那为什么用这个引言呢？是因为有一点关系的哈。在这个星期呢，有一位会友在微信里问我，他说牧师，别人问我我们的教会是属于哪一个教派的，我要如何回答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微信里面要怎么样回答，因为要写一大篇，要讲很多，也都还不太恰当。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对所谓的教派的定义，对于教派的认知都可能是不一样的。你说你的教派好，别人不一定会同意，要你说别人的教派好，你心里呢又可能不愿意。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先反问这个问你的人两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福音派，什么是灵恩派，什么是基要派，什么是五旬节派，什么是长老会，什么是路德会，你都研究过了吗？我相信1000个人里面你找不出一个人能够回答所有的这些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回答了，我相信 他也不能够说服每一个听到的人。那么好了，再问第二个问题，那你认为你自己的教会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那你又认为我的教会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是你自己 study 过的呢，还是你听谁讲的？这一下我相信我也保证那个答案是说，哦，我又是听别人讲的，或是在文章中看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晓得你是无法用很短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甚至于用很大的篇幅来回答的时候，我刚才讲你也可能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的，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它的本身就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隐藏在这个背后的心态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没有说出的心态，就是我的教会比你的好。这种新冠病毒的心态，而这个问题呢，接下来就会造成所谓的不能合一，甚至于在教会当中互相攻讦，损害基督的身体，也一直是我们看见在基督里令人难过心痛的一件事情。但即使是这样子呢，我想我今天我还是有需要在这里谈一谈这一方面的信息。那首先呢，就从这个派别好伤基督的身体开始说起。只要一分派，就会造成分裂，就会伤害基督的身体。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说你们认为保罗他是基要福音派呢，还是灵恩派呢？就算在你模模糊糊不清楚这些定义之前，我先问你，你认为他是哪一个派呢？两者都是，还是两者都不是？我相信在保罗他自己或者在初代教会的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呢，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名词的存在。所以保罗是两者都是，还是两者都不是，或者是这个是那个，真的是很难说。但是呢，我们从他自己说的，他是在最严谨的加玛列门下受教，了解所有的旧约，又写了大部分有关新约的书信，他又到处奔走传福音。哦，当然是基要派，当然是福音派。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亲自遇见了主，他又说方言，说比任何人都说得多，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包括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甚至于说连他的手帕都能够医治病人。哇，他当然是灵恩派。然后呢，有人说他疯狂了，有人又觉得他太过严谨，似乎他的生命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两极化。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是他的心态，当他要来服侍神的时候，他是非常疯狂的，不顾一切的。但是当他在众人的面前，在基督徒的里面的时候，他说我宁愿做一个很谨守很保守的人，为的是让你们不因为我跌倒。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不同的看法发生，就会在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也真的从初代教会就有。我们来看看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信，我们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三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在这里保罗知道，当教会中有了党派，有了纷争的时候，最后就是不能够彼此相爱，甚至分裂，甚至于还互相攻击，彼此伤害，这对教会会造成多大多大的灾难。我想在这里我都不必说，你们也都听过，也都看过，在近代的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爱的神呢？会这样子产生这种问题呢？有一个观点需要澄清，就是说合一还是统一，在这两个字方面没有搞清楚。到今天还在争你是什么派的，然后说哦，我们不一样，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合作了。这样的人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合一，他想的就是统一。因为统一是不允许差异存在的，必须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军队里面有制服，大家穿的都必须是一样的，学校有校服，穿的必须是一样的，你穿的不一样就没有统一。而合一呢，是允许差异性存在，然后在某一个基础上达到共识的一个点，然后大家一起合作完成事情。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再举个例子，我们以唱歌来说，一群人在一起唱歌，如果只唱一个声部呢，叫做齐唱，就是统一的声音呢，超过一个声部呢，是合唱，合一的声音。如果你说哦，我们的声部不一样，我没办法唱，是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齐唱好听，合唱好听，合唱有更多的多样性的变化。好了，那就算齐唱吧。那有人说我们来轮唱一下好不好？哦，不行不行，轮唱呢又没有统一了。好吧，那就齐唱吧。那齐唱，那奇怪了，你的声音怎么跟我的声音好像不太一样？你的声音好像比较粗一点，比较小一点的。所以连甚至于连唱一样都还要在那边挑毛病。所以除非只是你一个人唱，才能够全然的统一。只要超过一个人，即使是齐唱，都还会有声音大小不同的差异性存在，还可能唱快一点，唱慢一点。所以呢，其实我们中间呢，做过父母的，你都能够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一样。即使你说哇，我的孩子他们的 DNA 是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他们仍然不会是完完全全百分之一百一样的。所以你的孩子都不可能统一，你想你要把外面的人做到统一，怎么可能？除非有暴力，有恐惧，有压制在那里。在近代历史上，我们看见纳粹，这个希特勒的纳粹党，还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法西斯的极右派，他们就是这么做的。绝对需要有高压才能够达成的。那你也想想看，他们给人类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也想要说，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由统计学来看好了，用从科学的眼光来看，当一件事情在没有外力介入之下，我们说只要取得样本够的时候，它一定会呈现所谓的常态分布。你不可能把它搞成一条直线。常态分布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从三度空间三维的立体面来看的话，是左上角的这个图所呈现的一个像钟一样的形状。不是三度空间实在不太容易看。下面那个呢是一度空间的看法，那一度空间呢又看不出来它的分布，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右边的这个两度空间二维的分布法。我们假设以人类的 IQ 智力来分布来看的话，你可以看见，假设我们说在最右边的人是天才，而最左边的人是智力比较差的人，你会发现其实是相当平均的。智力落在100到120中间的人，我们说他是正常人，这个呢占了 68.2%。 然后呢再往右边呢，智力稍微高一点的120到140之间呢，有 13.6% 的人，我们碰到这样的人说他是聪明人。在 2.1% 的人是在140以上，我们说他是很聪明的人。而在 0.1% 的人是在160以上，就是说天才了，是极少极少的人。有人说牛顿是超过200的啊，这正是天才中的天才。那在另外一边呢，我们就看了有 13.6% 的人，他的智力介于80到100之间，我们说他学习比较吃力一点。 2.1% 的呢智力在80以下啊，他们学习非常的吃力。而甚至于呢智力在 70% 以下的人，在台湾的军队都不要他，不要智力70以下的，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学会打战作战的技能。那最后的那 2.1% 以下属于极端智力低落的人，他们甚至于生活都需要人的帮助的。这是仅以一个项目来看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见呢，下面这一张图有四种不同的颜色，它就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参数。我们刚才讲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分布会像这个图中间绿色的那种情况。当有外力介入的时候呢，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国家开始施行全民教育，每个人都至少受教育到高中的程度，义务教育，哇，那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曲线就会拉高一点。那如果说这个国家呢采用愚民政策呢，那曲线就会低落啊。所以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呢，会出现不同的这个线呢，是也是 相当正常的，但是呢他们的一定都还是呈现某种中型的形状的分布的。好了，那等到更多的因子加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分布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不规则的。我们刚才是以智力来作为例子，假如我在这个人类的分类上呢，统计上呢，我把它再加入了体能，加入了艺术才能，加入了 EQ 等等，哦，忘了这一点。如果你想要把所有的这个分布图变成像这样子一直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想要把它统一，所有人都一样，我们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把这一条线移到最旁边，假设这个最旁边是高压统治，你把它移过去，即使是移到最旁边，它也不会是完全的一直线，底下还是会稍微有点分布的。好，我们看下面这一个图，下面这一个图呢，是我们刚才讲，假如我把它加进了智力，加进了艺术，跟这个 IQ 一起来看人的分布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分布就不再是平均的，有不同的地方会有凸起的这个高峰。所以当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的时候，你就更加的不可能让人完全的变得完全的一样。我想聪明如你者的回答一定说是，的确是这样，是不可能的。好，那么我们在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我们再回头来看基督教这个派别的问题，你就知道不可能只有一个派。好，没有一个派，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来讨论呢哪个派呢？在前面我讲了，有灵恩派，有这个福音派，有信义宗，有路德宗，有五旬节派，和许许多多的。这要全部都讨论的话，那你就看见刚才那个分布图一点一点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说稍微把范围缩窄一点，来讨论两个大家认为最大的宗派，灵恩派跟福音派。我们也可以说灵恩派里面呢包括了五旬节派，包括了神召会，包括了一些，那福音派里面呢包括了路德宗、信义宗、巡礼会等等等等。啊，现在呢就是把它分简单一点，把它纳成两个大的群体。就像拳头说的，一般人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福音派跟福音灵恩派。我要承认牧师我没有学过神学，所以呢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一些有关的文章，看一些有关的视频。我看了这些讲道视频了以后呢，我决定最后选用了大卫包森的说法。之所以选他的说法呢，是因为他抓住了重点，他把灵恩派跟福音派的一些重点呢讲了出来。啊，大家可以看见这个都是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得到的视频，所以呢我在这边我不会多讲，详细我不会讲，详细的部分你们自己去听。我只是来讲一说明一下他给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个，什么是灵恩派？根据大卫包森的定义，我相信呢别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定义，而且也的确看文章里面别人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根据大卫包森的定义，灵恩派有两个重要的立场。第一个，注重所赐下的圣灵，灵恩派注重所赐下的圣灵，这个圣灵呢是耶稣赐给我们的，而且呢第二点呢是人 在这个注重所赐下的这个圣灵里面呢，一个人可以很清楚的经历圣灵。所以他说领受圣灵的人清楚的知道他自己领受了圣灵，而且呢甚至于在场的人也会知道，因为那种经历会有声音或者是可以看见，你可以清楚知道这个人改变。第二点呢是说灵恩派呢，他们注重圣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呢领受圣灵之后也会领受圣灵的恩赐跟能力，而且也开始运用这个圣灵的能力恩赐行出超自然的事情。所以这边有两个，一个是圣灵的主体，一个是圣灵的恩赐啊，这个是他要说明的。那今天呢没有时间详细的转述，所以你们自己上 YouTube 去看。第二个呢，什么是福音派？在福音派这个立场的背后也有两个大的原则啊，在福音派的后面也有两个大的原则。第一个是维护福音的基要真理是不容许被扭曲或更改的。福音派的人他们要维护福音的基要真理不容许被扭曲或更改的。第二个呢是他们呢要尽力传扬福音，要尽力的传扬福音。那请问灵恩派做不做传福音的事情？请问灵恩派读不读圣经？也做啊。那请问在福音派里面的人，像约翰卫斯理、像斯布珍他们，有没有接受圣灵的洗呢？你去看他们自传也有啊，他们有没有用圣灵的恩赐来服侍？当然有。斯布珍被称为讲道王子，你以为他的讲道能力、先知讲道能力从哪里来的？约翰卫斯理。所以呢，我们要说的是，灵恩派需要圣经，才不会偏离真道；而福音派呢，很需要从圣灵得到更多的能力，侍奉才会更有果效。请注意的，大卫鲍森在这里有没有提到说灵恩派的人都是很兴奋聚会的时候在跳舞唱歌拍手？没有。有没有说福音派的人就一定是坐在那边都不动？也没有。请注意灵恩派福音派的定义背景里面跟他们表现外在的行为是无关的。如果按我们刚才的那个统计的图表来看的话，你会知道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都有比较活泼的，也都有比较安静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造成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呢，当二十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起初的几年的这个灵恩派的人，他们的确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的动作比较激烈了一点。所以呢，从1900年到1950年呢，福音派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灵恩派的。那个时候灵恩派也还小，然后彼此是没有什么交集的。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彼得·威格纳所说的圣灵第二波，1960年开始的时候， 福音派发现这个灵恩派呢增长得比他们还快，传福音比他们还厉害，他们开始包容一些灵恩派的做法，包容一些灵恩派的人进到他们的里面。包容最多的可能你想都想不到，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灵恩，他们的那些所谓要丰盛的，那些要丰盛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所谓的圣神迹在他身上出现过，他才可能被丰盛的。所以天主教从来没有反对过，所以呢开始了这个包容的阶段，灵恩派也逐渐的长大。然后到了彼得·威格纳所说的圣灵第三波，也就是大卫·鲍森说这个时候开始了几乎就是同化，或者说有些福音派觉得不得不妥协了，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坐下来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而最右边那个，最右下角那个呢，整合是大卫·鲍森，他希望到最后灵恩派，所谓的灵恩派跟福音派能够完全的整合在一起。因为他说在早期的初代教会里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灵恩派与福音派，早期的教会全部都是合一整合的这一派。而在这个整合的这一派里面呢，允许大家有不同的做法而已。其实呢，所谓的福音派，这个灵恩派呢，大家所相信的这个真理，可能 99.9% 都一样，或者说 99% 都一样，只是在某些做法，那么 1% 的做法，或者是 10% 的做法里面，大家变成了不一样而已。而在这不一样的人里面呢，有些人是属于比较激进的，有些人是属于比较极端保守的。所以呢，以外在行为断定属于哪一派呢，这是错误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许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假设我们说右边这个红色的线条曲线代表所谓大家认为的灵恩派，左边呢蓝色线条代表所谓认为的既要保守的派，他们现在开始有了重叠的部分。但是普通的人一讲到说你是灵恩派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呢？哇，他们很疯狂。而这个灵恩派的人讲到这个基要派，就说哦，他们很保守。所以在最左边的人跟最右边的人，他们是比较所谓的极端。而且我们说，如果说稍微偏过来一点呢，如果是在我们刚才讲的那 13.6% 的人来看的话，他会说哎呦，你们那个 2.1% 人你也未免太保守一点，虽然我也很保守，但是你未免太保守一点。然后再一看这边就说哇，70%+的人都是灵恩派。那同样的呢，在灵恩派这边的人呢，是不是也是一样？那 13.6% 的人说哦，他们太极端的这个灵恩派了，我不跟他一样。然后再转过来看一看呢，说哇，70%+的人都是太保守了。这些只是外在的形式，而这个呢，甚至于会跟随着时间而改变大家的想法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这条歌，今天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诗歌 ？Classic， 是不是非常古典、优美的？ 唱到心里去的 classic Amazing Grace。 可是你知道当 Amazing Grace 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它是被排斥的，那些人说怎么可以用蓝调的唱法来唱圣歌呢？所以呢，你的一些行为可能还跟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坐落在不同的分布的位置上。今天有很多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他们的敬拜也开始也可以举手了，也可以拍手，是不是？灵恩教会啊，也许也不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又叫又跳的，除非你到非洲去看那些非洲的敬拜，跳到你累死。而你真的要过那最保守的生活吗？那请问你是不是要所有的人都统一到像 Amish people 那样子去生活才叫做保守？所以大部分人其实呢，很多是从听来的，然后从外在的行为来判断别人属于哪一派的啊，这个实在是我们说失之毫厘，差一千里了。那你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是属于中间派的可以吧？我属于中间派的可以吧？告诉你，你没有办法满让任何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有些人就会说奇怪了，怎么可以向你吹笛你不跳舞，向你举哀你不哭泣呢？你说你中间派，你真的是不冷不热呀，你晓不晓得？你呀、啊，怕别人讲话，所以你是骑墙派。哇，告诉你，派别啊，真的是搞得头痛，头痛又头痛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呢，保罗说得很清楚，在罗马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什么是论断？就是带着恶意，带着偏见，带着成见，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别人，心里面早已经断定别人是错的。所以当别人问你是什么派的时候，记得你先反问那个人，哎，你是什么派的？你知道什么是灵恩派吗？你知道什么是福音派吗？而当他说出这些派别的特质，他讲的是那些外在的行为，而不是我们刚才讲大卫鲍森所讲的那个定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看到的听到的都不是好的判断的标准。那你想你要怎么回答他，他才能够觉得满意呢？他已经心里面决定要论断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大卫鲍森说，出来的教会全部都有这两个的特质。初代的教会根本就没有这种二分的说法，这两个名词都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因为初代教会都包括这两方面的特质，只是后来呢 某些教会失去了其中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反而变成了不一样的时候，人家才说，哦，你好像是福音派，哦，你这边呢像灵恩派。所以大卫鲍森他说，他期望这个圣灵第三波能够继续的整合下去，直到进入到完全整合的阶段，就是我们刚才看最后面最右边下角那个图。当每个教会都有这两方面特质的时候，教会回到初代教会的情况，而你在里面敬拜赞美听到的时候所表现的火热，对神的火热，这些不是决定你是什么派别的事情。好了，在这个礼拜呢，我还看到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这个呢是台湾在六月初的时候解除居家避疫的禁令，所以台北灵粮堂的周牧师他就邀请大家，邀请众教会在宜兰的头城办了一个国度合一家人同行的聚会，其中呢有300多位来自各种教派的牧师，我说的是各种教派的牧师。我看了报道觉得很感动，所以呢我现在要请我们的同工放这个5分钟的台湾好消息电视台制作的新闻报道给大家看一下，5分钟。
之后从6月8号到6月10号，台湾牧长们一起举办了一个国度合一家人同行的聚会，当次就有300多人参与，期盼可以彼此建立更多的关系。那当天的活动并没有特别的流程，而是靠着圣灵的水流来带领。那发起人周成珠牧师也提到，合一并不是大家都一样，而是在敬拜祷告或是实践信仰方式不一样的时候，神的爱使大家可以继续合一的共同往前行。那当天还有特别令人感动的环节，就是原住民的牧长还有汉人的牧长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道歉成为了一股可以破除高墙还有修补关系的力量。
我第一次看到家中跪在我们前面流着眼泪，这是我第一次有一个汉人很真诚的愿意打开他的心。
也愿意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骄傲，为我们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的宣教策略等等等等等，虽然没有什么资格代表宣教士，但是我想在这边愿意向大家道歉。
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大家彼此看见自己的亏欠，哇，原汉彼此认罪，我们看见宣教士也在我们当中来认罪，说他们的骄傲，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我们感谢宣教士都来不及，但是我们却看见宣教士说他们有骄傲，他们认罪。
在众人的歌声中唱出了合一的共鸣。另外在6月20号即将接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的戴季中，在圣灵的带领下看见每一位牧者真实却包容接纳，跨越族群的隔离，彼此牵手歌唱跳舞，更感动他可以把圣灵所赐和唯一的灵带回到生活之中。
我就会希望台湾的众神学院，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一些连结啊，我们有更多的彼此的祝福，彼此的关怀，彼此的肯定。所以我想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合一的一种精神也带回到，譬如对我而言带回到神学院的里面。
聚会中也连接了各大机构、职场人士，众人宣告要带着属神的价值为主在媒体发光，让主流媒体也可以成为主的媒体。另外，聚会有来自各宗派的教会，会中借着真诚敞开，消除了历史带来的分离，更共同祷告挪去阻碍合一的障碍。
是在今天宗派跟宗派之间多少的得罪，我们辩论很多无聊的神学问题，其实里面最深的是我们的老我，那个肉体。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肉体再次钉在十字架上。
聚会中也让青年牧者用逗趣的方式表达出新一代的思维，改变了形式却没有改变真理，竭力的成为上一代与新世代的桥梁。
因为我就是喜欢稳定，一辈子唱耶和华祝福满满都还会流眼泪，对不对？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不能够的，他们一唱他们就想抓玻璃逃跑出去了。你知道我的小时候我们唱的那个诗歌翻出来有九节，我真的要下跪了，就是再好听的歌要唱九遍。最害怕的不是这样，最害怕是你会一感动就说我们从头再一遍。
就好像在很多聚会里面，其实牧者之间不见得有安全感的，有的时候在试探部看看对方的立场、对方的想法，甚至对方的事工。但是怎么样去建立这个安全感跟新人的关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想面对未来，不论是在台湾还是普世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安全感。
青年牧者们也带领了众牧长们齐声来呼喊，要赢得下一代，不要让传统的框架抑制了下一代的复兴。那聚会的最后，在领圣餐还有波饼当中画下了休止符。这一次的合一聚集创造了合一的基础，不仅要竭力追求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更要在未来众教会要合一，要共享资源来建造下一代，让台湾成为拥有基督文化的家园。
看到刚才刘子钧牧师说的吗？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这些背后的这些宗教的教义，而是做法。再唱一遍，受不了。我要说的是这个短片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自己也常常为这样的合一运动能够早日传到美国东部及亚特兰大这个城市的华人教会来祷告。啊，那我们再来看呢，接下来我要说的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欣赏多样式的美，学会欣赏多样式的美。不只是你美而已，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很美。这是一张特级钻石的图片，真的是很美，是不是？难得呢，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之下，会折射出不同颜色的光芒，是不是比只有一种光更美？只有一种白色光的钻石更美。在下面这一张图是加州羚羊谷盛开的野花，去年盛开的野花今年也是这样棒。当你在那边看到的时候，你会想，哇，在这样的沙漠地带，这究竟是要给谁看的？每一年也不过那么几百个人，最多上千个人去看。其实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造了不知道有多少不为人知所见的美景，究竟给谁欣赏的呢？上帝还造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花、鸟、动物、植物，师母很宝贵他所养的兰花，常常还把那个外面的栀子花摘进来闻它的香味。每年桂花开的时候，我们家香半年，哇，多么棒的事情啊！所以究竟是
All lives matter. 众生都平等，都重要，还是只是 man lives matter more？ 我们人总以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比那些动物，比那些植物，比那些花草的应该更重要才对。然后呢，在这一次的示威运动里面，更被窄化成 Black Lives Matter More。是不是在那些要分派系的人到了教会里面，他们想到的就是 My denomination better， 我的宗派比较好，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新冠病毒，骄傲的病毒在那里？我自己在美国信主以后，曾经参加过卫理公会、芥赛总灵粮堂、米勒牧师的皮努伊勒教会、亚特兰大葡萄园教会、亚特兰大斯丹利 Charles Stanley 的第一浸信会，还有在 Gainesville 的 Franklin 这个 Jenkinson 的 Free Chapel， 到自己被呼召出来成立亚特兰大灵粮堂。我发现在不同的阶段，神把我摆在不同的教会，我也做不同的服事。我可以说除了几乎是除了敬拜主礼、儿童主日学这两项没有做过以外，儿童主日学老师没有做过以外，其他的职务我全部都做过。在不同的位置，我学习了不同的东西，我也看见教会在不同的人的服侍之下有不同的增长，但是也有些教会失败。我就要学习以后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每个经验都是宝贵的，只要珍惜，就没有哪一个好哪一个差的问题，就没有这个教会是灵恩派，那个教会是福音派的问题。而且我刚才也讲了，在每一个派别，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那比较疯狂的一份子，或者是做事特别勤劳的一份子，还有呢怎么叫都叫不动的人，都有的。再想想吧，如果你有几个儿女，你会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呢全部都做同样的事情，不准做其他的事情？还是呢他们各自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然后和睦的相处，然后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出人头地，没有相争？还是你要把工作啊，我的这个事业就交给你们弟兄姐妹啦，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跟我一样的工作，然后在那边各自相争，真的头破血流，吵得没完的。你要哪一种？我在以圣灵启示给保罗写的这些经文来看神的心，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第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十六节，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不但如此，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当你在问别人是什么宗派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你是说哦，我们可以来帮助你的心吗？还是你有新冠病毒，其实我们比你好？上帝说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要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要越发得着俊美。你要去帮他。台湾今天众教会能够走到合一，就是那些大教会愿意拿出资源来帮助那些小教会。同时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连上帝都启示了，不可能全部都是一样的肢体的，不可能全部做眼睛或者全部做手做脚的，那为什么还要争什么教派呢？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子女，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的教会的目标是要建立荣耀神的教会，我们朝四个引导的方向去做，去努力，跟随圣灵宣讲圣经，活出圣洁，开展主工。只要是认同这些的，是喜欢我们教会的，我们都欢迎来一起合作，一起同工。你来的时候，你跳舞比别人多一点，没有问题。你唱诗歌比别人大声一点，没有问题。你愿意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看别人唱歌跳舞，在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讲道，没有问题。你在讲道的时候听到上面讲员说的好，你站起来说阿们的，没有问题。这些只是行为，只是一些动作。只要你去的教会不是异端，我就鼓励你说，选择一个你喜欢去、愿意去的教会，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呢，再好的教会，你不去，不跟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来往，有什么用呢？阿们。跟别人都没有关系，都没有来往，有什么用呢？所以在你问完那个要问你问题的人，在他答不出来的时候，我想你也很难清楚的记得今天牧师所讲的所有的这些，甚至你手边也可能没有那个图画在那边可以帮助你。你只要告诉那个人，我喜欢去我现在去的亚特兰大灵粮堂这个教会就可以了。还有呢，你为什么喜欢去灵粮堂的原因？哎，我想这一点你一定可以讲得出来吧，要不然你干嘛要来我们灵粮堂？你一定是喜欢我们比喜欢别人多嘛，所以呢你要把这一点讲出来就好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那边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什么意思？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里神是说，那个合而为一的心他已经赐下来了，我们你们所有的基督徒 只要竭力保守，用和平彼此连结联络，不要彼此相争，不要去破坏它，那个合一就在那里了。因为合一是上帝赐下来的。今天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有新冠病毒在那边，有骄傲在那边，所以我们千万记得用和平彼此联络，跟别的教会连结，跟其他的基督徒连结，我们不破坏合一，自然就会有合一存在基督徒中间，存在我们跟其他的教会中间。阿们。好，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也希望有一个回应的诗歌来让大家思想同心合意。
我想可能大部分并不在乎我们是属于什么派，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同样的真理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特别是COVID-19 大家都关在家里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不晓得你家现在的气氛如何。刚才牧师在放台湾的这个300多间教会300多位牧者，他们联合在一起祷告寻求神，我不记得是哪一位牧师讲，让道歉可以成为破除高墙的暖流。我真的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合一的在一起，从亘古到永远，所以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这个人只有在跟人合一的这种气氛里面会是我最好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如果你家的气氛现在不太好，我要鼓励大家道歉，是从心里面 feel sorry， 我要为我家的气氛负责任，我想要重回到一个好的气氛，彼此接纳。我们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先接纳了彼此，才有可能享受彼此享受。当我能够享受你，你能够享受我，我们就都可以享受家里，大家关锁在家里，这成为一件好的事情。从忍受变成享受，把家里变成天堂。我们下面来唱这首诗歌哈。如果你真的说主啊，帮助我，我要跟我家里的人合一，我愿意放下我的骄傲，我愿意放下我的委屈，我愿意放下我的自义，我愿意放下我的权力，追求那真实的家人之间的合一。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是圣经的经文，你就祷告求神工作帮助你，好让你能够突破自己的困难，与你最亲爱的人能够合一在一起，好吗？ 凡事谦虚，圣灵赏赐下来，圣灵是贯穿我们每一个人的灵。 是圣灵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也是圣灵赐下合而为一的心。主，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以为是，所以你交代我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早晨我向你求，帮助我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国度的这种多样性，让我看见你造每一个人的那个美丽。主啊，让我放下我自己的权利，让我放下我自以为是，教我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不管是生活在家里，生活在任何一个环境，主，让我追求你的那样的性情。谢谢三位一体的神，你给我最美的榜样，全然合一。神，虽然你是三位，但是你全然的合一。主要让我在我的里面，我能够看到我的配偶他被你造的那个独特的地方，让我接纳他跟我不一样的地方，让我欣赏我的儿女被造跟我不一样的地方，让我愿意成全所有爱你的人从你那里领受跟我不同的意象。主啊，我感谢你，我相信因为我是被你造的，所以我只有跟人相处在合一的氛围里面，那会是最美好的氛围。主，赐给你教会有聪明，而且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愿意跟所有要愿意联合，只要愿意行走在真理的教会，只要愿意爱耶稣的教会。主啊，因为你只有一个教会，你只有一个身体，求你赦免我如果在过去我有分裂身体的倾向，甚至于我曾经做过分裂身体的事。神，我求你赦免我。耶稣，我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圣灵，我恳求你再来帮助我竭力保守你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我感谢你借着一个可能不经意问出来的问题，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我恳求你帮助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来接纳别人，即使跟我不一样的人。主，尤其在美国这么分裂的情况，魔鬼黑暗的势力想要借着种族的差别来毁坏我们。主啊，是你的教会，我们要站在这里，我们要宣告，我愿意与所有的真理、遵行真理的人合而为一。我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愿意接纳与我不同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让我们一起来爱耶稣，让我们一起彰显天父的荣耀，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过一个像我们祷告所恳求的生活，凡事谦虚。求你帮助我的教会弟兄姐妹在家里就学习谦虚，不是我比我的配偶强，不是我比较重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主，我们愿意真实的彼此接纳，温柔相待，彼此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主啊，能够在和平的态度里面彼此对话，彼此沟通，彼此联络。主，我谢谢你，只要你住在我的里面， 我就有与人合一的能力。我也求主赐福每一位渴望活在合一里的人。谢谢主，你是我们合一最美的榜样，好的无比。主，我感谢你。弟兄姐妹，如果现在你在家里，你的配偶跟你一起敬拜，好不好？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们彼此代祷。如果在过去有什么嫌隙，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饶恕，不要总是抓着别人亏欠我的地方，放开来，让基督那合一的灵今天在每一个家庭里面运行，没有拦阻，可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面运行。父母跟儿女之间若是有任何的嫌隙，兄弟姐妹之间如果有任何的嫌隙，先道歉的人是赢家，因为我们看重圣灵里面的合一，超过我的感受，超过别人对我的亏欠，超过我的权利，我要追求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我们继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要鼓起勇气做对的事情。
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
我们的聚会会停，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以及圣灵在我们家庭里面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工作，在众教会这个城市就各个教会里面的工作不会停止，让我们委身在真理里面，我们只能够维护真理，不能够抵挡真理。愿主赐福每一位存着欢喜快乐的心要行在真理里的人。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结束，但是离开聚会之后，求主帮助我们把真理实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在我们的心里，以及在我们接触的所有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上帝赐福你和你的家。